说说心里话，远至心理之窗。
我们跟大家一起探讨的呢，是婴幼儿时期孩子的教育的注意的一些方式方法。刚才呢说到了这个依恋啊和那个分离，我觉得就依恋和独立啊，这一点其实就从孩子可能包括长大之后都能够感觉到。因为就是刚才施主任您说的时候我也会想嘛，因为我们也都是从婴幼儿时期过来的，你可能在群居生活的时候，尤其是你在那种大学里啊，或者是说你在这种初中什么的，就大家如果住过宿舍这种群居的话，你就特别能观察到人与人的不同。如果每次你都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你和别人有不同，就有的同学他是那种人，就是长那之后吧，每天可能都要和这个父母打电话，然后呢什么事情都要和父母说，一打呢可能一两个小时，但是和朋友在一起呢就说话不是特别多，然后就有这样的一种人。还有一种呢不会天天和父母打电话，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精力上啊不是每天都想着退缩的那种感觉，他就会多去结交新朋友，去多和新的人去交流，然后呢去多拓宽自己的一些活动和爱好，
积极主动性特强。
对，然后过段时间会和自己的父母分享。对，
这种就是比较健康的人格。
就你会觉得就是说这两种人嘛，其实都是你的朋友，都很好，为人处事也都一样，但是你通过他们两种，就一种是有什么事都要去问他的父母，一种是自己去做然后去跟父母分享，你整体的感觉上我们就会觉得可能后者更有拓展的那种的一种精神领域在，
就创就是大胆的去尝试，具有创新性。
对对对，
这种人，
然后那种天天和父母联系的孩子吧，可能他不联系父母了，父母还很紧张，很不放心。
是的，
对，所以就是觉得是不是他可能也是从小过于依恋导致的呢？
巧丽老师说到这里，这种孩子不是过于依恋，这种孩子而是，他的在被抚育的过程中，他的依恋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并且他在后续的，对，不能说缺失，就是没有得到
完全的
满足，充分的满足。心理学用这个词比较考究哈。你像好妈妈吧，足够好的妈妈，不要一百分的妈妈，60分就足够好了，60分就可以了。
60分，
你像那一个你说的那种情况，你的同学，他的表现，他的行为表现，就是行为就可以看出他的独立性，心理的独立性较差，什么事情自己不敢做主，什么事情就要打电话问家长或者问妈妈。这种孩子就是他的在小的时候，他的手脚就像被父母给捆住一个样，他自己去探索周边环境或者周边物体的那个阶段被妈妈给制止或者代劳，他缺乏这种体验，缺乏自己去独立探索周边环境的这种机会和体验，久而久之他都变得畏手畏脚，不敢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也不敢遇到问题，不敢自己做决断，他会很慌，觉得很手足无措。这种孩子呢，他还表现在让别人看到他缺乏生命力，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什么东西都不太积极主动，都不太感兴趣，
就是，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身边也有这种人，就是感觉他好像一个老者，就是看破了就是红尘一样，就是什么事都是哎，就怎么怎么样，然后什么事就是其实也没关系，无所谓，或者是我们就对一些未知的事情特别好奇的时候，充满着那种想去了解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可能你靠近他也不过如此，就是我们总觉得你好像是老年人一样。
是的，这种人呢，他就不像一般青春期的孩子吧，你像你们大学同学都是个性张扬，对吃都感兴趣，吃穿出去逛商店，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和你们不太一样，他就觉得哎，什么都无所谓，有也可无也可。
你包括现在工作几年之后，同事之间啊或者是朋友之间，他其实都会有，就是我感觉这种人是一类人群，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每个人他身边都有这种一两个的人，大家都可以去
有的
回想， 起来、
对，这种就是有的程度高一些，有的明显一些，有的少一些，这种成分都或多或少的都有、因为尤其是在独子一代，这个父母都照顾的特别多嘛，
所以就有那种词汇嘛，说小大人小老人
小大人小老人
对
对像你提的那种就像小老人像小大人呢和他就是另一种不同的类型，
对，
小大人心理学上讲那是一种叫假性字体，假性字体的形成就不是真的是他，不是真我，就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小大人就是处处我都表现的，你看小的时候处处表现的说话和大人一个样，行事和大人一个样，老是看大人的脸色讨好大人，哎，他自己上哪了，他自己的需求呢，按说一个孩子他那个他应该是哎，我想干嘛，我想吃啥，
天真烂漫的、
哎、对、天真烂漫，我想要什么都是直接说出来，他的需求首先得到满足、要不然他会哭闹，这是孩子的本性、对吧，而那种小大人的孩子就往往就不是这个样，像刚才你说的，哎，什么事都表现，哎呀，真懂事，这个孩子，哎，得到大人都评，哎呦，你家孩子真好，真懂事，你看也不给你找麻烦，说话也那么会说，那么体贴人，这种孩子就是在他，可以说从他开始能走、能自己去动、做事情开始，被大人，他的需求被大人所忽视，而以大人的需求所占第一位，然后他呢，如果满足了大人的需求，而大人又给予他认可、表扬、鼓励，久而久之，他的需求被越来越弱化，而大人的需求成为他的主要的考虑的首位因素，就会逐步形成他的这种思维模式，所谓的小大人。往往这种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当他的到了青春期，他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所谓的进入第二个逆反期，实际上是第三个逆反期，这个时候他就会很痛苦，找不到我是谁，我在哪，我想要什么，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很可怜，
会有这样的，
会这样的、会这样的，再进一步到这种孩子到大学以后，妈妈的期望，希望他进某一个名牌大学，他考进去了，妈妈的需求得到满足了，这时候他一下子那个责任放下了，而内心又失去了方向。我们在知名大学里每年都会有这种自杀的、跳楼的这种大学生，
对，
所谓这种这一类的自杀的大学生呢，都被认为都归为一类，所谓叫空心病。
空心病，
就是他的内心是空的、空洞的。尽管外人看来，哎呀，你学习那么好，又那么优秀，又当学生干部，处处各方面发展都很好，你怎么还外人理解不了？但是他那些东西对于他来说都没任何意义。他就觉得内心是空荡荡的，没什么价值感，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如果这时候不能得到心理咨询师的及时干预和帮助，他会越陷越深。如果他闭锁了自己的内心，那就会走向深度抑郁，有可能会走向自杀的行为。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确实是要多去了解自己的孩子，而且呢要去让他健康的、茁壮的、有自我意识的这样的发展才是最好的教育。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史玉梅史主任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一首《前世情人》啊，是写给他女儿的一首歌。当年呢，也是女儿随机弹了几个这种音符，然后就作为父亲就把这几个音符记下来了，然后呢，就谱写了这么一首歌曲，表达自己对女儿的这种爱。所以说，每一个父母，不管是明星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普通人也好，他 都是对自己的孩子是非常非常浓厚的爱的、
嗯、
可能方式方法不是很对，所以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像史主任您这种比较有经验的，然后呢又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样的一位老师去告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爱用在对的地方，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正确的成长起来。
嗯，刚才乔老师说是比较有经验，我很惭愧，
没有，
我也是在学了心理学之后，才了解了一些养育孩子的一些知识，从心理学角度讲一些养育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所谓的科学的。养育孩子还不够，因为科学一般是讲究对和错，
是、嗯、
而在孩子养育的过程中
其实没有对错、
是没有对错的，对错都是比较的、对错是二元论。我们养育孩子过程中可以是多元化的，除了科学的、人文的、艺术的对，那么在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之前像我们这一代吧，七零后可能还是有那种希望孩子哎成功成才，可能到巧丽你们这一代80、90，然后他们对孩子的要求，可能就会不那么功利，必须成功，必须上名校，必须怎么怎么着，可能就会顺应着孩子的天性，给予。来抚养，顺给孩子的成长的空间呢，就会比较自主和广阔一些。
我觉得可能跟时代不一样，你像在往前可能50-60年代，就是社会是紧张的一个社会，可能资源也非常非常的有限，大家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去努力的。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的双手去把自己的这种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后当相对于我们这一代呢，其实也是有祖辈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积淀下来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生活的条件和我们的物质基础反而就是丰富了一些。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有一些观念上和就是祖辈上稍微有一些区别。就像刚刚史主任您说的，可能不是那么的想要求孩子就是一定要去哪一所名校，你不去你就不成功。那我们可能现在的观点就是说，你要去先明白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想去做什么，这个名校你喜欢你去上，如果你真的是不喜欢，那你也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有价值的事情，你也不能说浑浑噩噩。可能我们这一代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在里边。
说得很好。对，名校你可以去上也可以不去上，你自己说了算，而不是说像好多名校的学生都是哎家长期望我去上，而不是我主动的，我的内心的，我想去，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干嘛干嘛，而是那是别人的，那是家长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其实都是在父母的期许下去学习的，因为他的这种教育也好，包括我们的理解也好吧，就是每一个父母为了让孩子去接受这种教育，为了让孩子能够去上一所好的学校，他都是为你好的，他都是爱你的，他可能没日没夜的一直在工作挣钱，然后让你去学很多的这种培训班，可能要随时随地的都在想着你穿什么比较暖，你吃什么才能够把营养供上去，才能够有一个好身体，付出很多很多。可能我们这一代就觉得一定要努力，不能让自己的父母的辛苦白费，这样一种情况。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同龄人已经为人父母了，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上好的学校去有一个好的发展，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是因为不希望你在社会上到时候就是浑浑噩噩，你这样的话肯定也是一个消极的人生。但是呢就是可能和上一辈的父母稍微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感觉，
可能就是目标相似，但是养育的方式方法会有很多不同。叫殊途同归，但是这个殊途同归就会对孩子的成长、核心人格或者健康人格的形成，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我总结起来，我觉得可能跟时代和跟我们的教育背景不一样。
对了，这个成长的环境、家庭养育的环境和这个时代的环境，对每个人的社会对人的期许，这个 每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观不太有细微的差距，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人格的形成影响有影响的，相关的，
是
相关的，
嗯
嗯，像每一位家长对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肯定的，
那么就是在表达爱的过程中出了一些偏差，就会让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对他的爱，甚至会去恨父母。
就像这个之前我们刚才石老师您说的，有那种空心的孩子，他可能就是父母其实也是爱他的，可能就会告诉他你要这么做，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爱子心切，因为很怕他做错了然后影响自己的一生。但是呢，可能有的孩子就会觉得哦，父母不能实现的东西都让我去实现，他们可能不是真的爱我，他们只是想让我去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就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产生，可能这种孩子还不在少数吧。
是的，这种孩子不在少数，推己及人。我们成人虽然已经是成人了，就像我们自己每个人可以想象我们自己的一些需求，就比如吃饭在一块儿，我明明想吃那一个菜，我特喜欢吃，那么你和我是好朋友，那你不知道我喜欢吃那道菜，你认为另一道菜好吃，你哎呀这道菜好吃，来你快吃快吃，把我不喜欢的菜，他认为好吃的菜端到我的面前，那我买他的账吗？也可能买，但内心会哎，其实我不喜欢吃那个菜，那是你喜欢，我又不喜欢，那这种推广开来，每个人的需要的内心的需求，内心的需要被别人所替代，用别人的需求来替代了我自己的需求，那么我内心是很不舒服的，那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他在从小成长的过程中，他明明我想去爬爬那个墙，我想去爬爬那个滑梯，或者我想去动动那个什么东西，或者有点甚至有点危险的东西，他不知道有危险，那家长都怕他受伤害，
对，
都把他的手不许动，不许摸，脏啊，不能跑，摔着，就
是这样的，这就是口头禅了，
对，
每天都是这样，就是无时无刻不是这样的啊，你不行，不可以啊，你这样那个什么要注意，然后啊，我不是跟你说你不能怎么怎么样，就是很多不，很少的是可以，
不行，不许啊，
对，可以听到的非常少。
对，允许孩子去主动做的，这种父母是孩子的，
有时候哪怕是父母愿意，可能祖父母都要生气，就说啊，你怎么能让他怎么怎么样啊？他要是怎么怎么样，能行吗？啊，你们这些人就是太粗心了，这孩子就得我们带。
这种情况就存在隔代养育的这种家庭，
挺多的。
对，爷爷奶奶和父母一块来养育孩子，并且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就会造成这种养育的这种冲突。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和这种特别小的孩子聊天，可能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他牙牙学语的时候特别有趣，但是大家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些东西要改善一些。很小时候你就说刚会说话，说是爸爸好啊还是妈妈好啊，或者是说啊你长大了是想上清华呀还是北大呀，就是一些美好的希冀都在孩子的身上，但是他就是可能从小他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他长大之后就会明白这些都是大人对他的期许。
是的，孩子小时候虽然是不懂，但
是他知道这个词汇
啊，
他很小就知道这个词汇了，
但是他正因为他不懂，或者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欠缺，那么他会察言观色，他的察言观色能力特强。
对
啊，你像婴儿，他察言观色能力特强，他会观察大人的细微的那个表情变化，他都会看得到。妈妈一旦不高兴，他直准会第一个发现，妈妈你怎么又不高兴了？妈妈你怎么了？
是这样。
这就是说孩子虽然在甚至往前推，孩子没有记忆，一般我们人类哈，3岁之前是没有记忆的，虽然有图画的一些图形的情景的记忆，感觉的记忆，但是3岁之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欠缺的。
对
啊，一般
就是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些简单的。
对，你想有记忆的东西我们需要语言描述出来，那个3岁之前他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所以说3岁之前几乎是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这种记忆，3岁以后一般语言 逐步哎丰富了，词汇丰富了，语言表达能力强，表达能力强了啊，他这种记忆就会逐渐的越来越显著。但是没有记忆，它不代表他的那段时间，反而是那没有记忆的那段时间，三岁之前，反而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段时间。
嗯，
他的幸福感的形成，自尊的形成。嗯，
都要去注意，
对自信的形成，
嗯，
都是在这一个时间，
是
这个时间段，
嗯，包括说是这个，嗯，我们有一句老话，还有就是说惯子如杀子，
嗯，对，
就是说可能特别小的时候吧，孩子都特别可爱，然后呢，因为就是都是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大家都会特别宠他，
嗯。
你包括我们就是自己家亲戚家的小孩来了之后，我们都是看见他想要什么赶紧就拿给他，就那样的。
嗯，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过多的宠爱，可能孩子也会性格上不是很好，也不能光爱他，是不是应该有的时候也应该对他有一些教导。
是的，因为咱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面临着长大之后走向社会，独立的面对人际关系和处理一些事情和冲突。
嗯，
父母是不可能跟孩子一辈子的。
对，
那么既然是这个样，你小的时候你什么都代劳了，都满足了，过度的宠爱让他没有经受一点挫折的那种体验，长大之后他走向社会，他有那个能力去面对冲突复杂的人际。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皇帝，皇宫里的皇帝，
嗯，
你像清末那个溥仪，
嗯
啊，他小时候在皇宫受的那么好的待遇，他长大之后走向社会，他不再当皇帝了，他的动手能力生存能力是很低很低的。
嗯，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去关照他照顾他，他很难在社会上没有他能的名头。
是，所以说可能有一些东西也是需要孩子去尝试，哪怕说是简单的走路摔倒了，你可能也应该让他尝试一下自己先起来试试，不能马上把他抱起来，是吧？
这要分时间段，也是
时间段。
还是那样说，在孩子没有能力，你判断孩子没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事情的这种能力之前，你要及时的去帮他。
嗯，
假如你判断孩子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
那你要去让孩子自己去做，
嗯，
你站在他的身后给予强大的支持就可以了。当他没法完成的时候，你再去帮他一把，推他一下。哎，这个时候是最好了。
我还看到一种教育方式，我也很疑惑。就是有很多人会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自己不小心摔倒了，然后呢大人会说啊这个地该死，然后可能碰到那个桌子了，这个大人就会拍打那个桌子啊，让你碰它，让你碰它。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疑惑，就是这种情况会不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思想，就是我没有错，凡是出了问题的都是别人的事儿。
哎呀，乔丽老师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并且你也把答案说出来了。
因为
确实，这种
很多家长都这样做。
是，尤其是老人。
对，
这样做的
好处是孩子马上就不哭了，但是坏处我觉得其实挺严重的，
埋下了祸患，埋下了祸根。这样容易让孩子外归因，凡事外归因，缺乏责任感，缺乏担当。
所以说还是要去多多的注意哈。那不知不觉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也接近尾声了，我觉得今天有点意犹未尽哈。所以说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想要去咨询的或者是想要去了解的，还是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爱心100淄博交通文艺广播，听一下这个说说心里话，我们的这个主任医师，包括我们的这些教授，还有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都可以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说到这种育儿的事情。因为好像不止今天这一期，
对，
未来几期其实都是跟教育有关，
后续两三期吧，可能我的团队的其他成员还继续聊母婴关系和人健康这一块，
因为确实
比较细一些。
对，就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嘛，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无论是我们父母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老师也好，包括我们哪怕是孩子身边的普通成年人，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其实都应该去关注这些东西，因为这每个人的参与和每个人的关注才能够给孩子给儿童 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和社会环境。那明天的同一时间了，还是要就是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中。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施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就是育儿的一些相关的事项啊，其实跟大家的生活习惯和一些育儿的行为习惯息息相关的，都是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啊，真的是受益匪浅。
谢谢巧玲。
没有没有。好，那最后呢，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嗯，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是。